弟兄姐妹，朋友，大家主内平安。感谢主，我们一起可以相聚在这里面敬拜他，赞美他，一起来荣耀他。今天我们继续分享约瑟的故事。在过去的数月呢，我们分四次分享了创世纪里面约瑟的故事，就是创世纪的37章，讲到一个家庭虽然破裂，但仍然蒙神的祝福。39章讲到因约瑟呢，他因祸得福，又用因福得祸。创世纪的40章讲到约瑟呢，他蒙福却又被遗忘。创世纪41章讲到约瑟呢，他的蒸蒸日上的事业，他的事业非常的成功。那今天我们继续分享他的故事，就是创世纪的第42章。约瑟的故事就是一家人呢，因着饥荒而再一次团聚。那创世纪第42章开始呢，他记述的是约瑟这个故事的第二部分。一个破碎比无情分裂的家庭呢，因着一场饥荒而团聚。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整个约瑟的故事告诉我们呢，一种破碎的关系，一个分离的家庭呢，重新见面相聚相认是非常美好感人的事情。但更美好更感人的是家人和亲属之间真正的接纳、赦免和原谅，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更长的时间。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家人之间的接纳和赦免，并不会因着见面和相认而即刻的成就。约瑟的人生经历了三起三落，他的梦才实现。同样，约瑟的哥哥们也三次下到埃及，他们整个家庭才得以团圆。第一次，哥哥们他们跪在约瑟的面前；第二次，便雅悯随从他们来到埃及；第三次，他们带上老父亲雅各和整个家族来到了埃及。刚才思慧的姐妹已经带领我们读了这章的42章的经文，我们继续分享之前，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满心的感谢你，感谢你将约瑟的故事记载在圣经里面，让这个故事不仅仅是几千年以前发生的事情，也让这个故事成为我们生命的故事。你借着这个故事要改变我们，要提醒我们，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求你今天就借着约瑟的这个故事再一次更新我们的生命，再一次让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因是你是掌管万有的主，我们将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如果约瑟的故事它只关乎约瑟，那创世纪第41章的结尾就应该是约瑟故事的结束，因为约瑟他到达了事业的顶峰，他一生什么都经历了，他一生什么都得到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约瑟的故事并不只是他个人的，约瑟的个人经历与雅各家族、与以色列民族，甚至整个人类的历史密切相关。此时的约瑟他在埃及做宰相，他吃香的喝辣的，威风得很，但是他的家人情况怎么样？以色列这个民族能在这一场规模极大、骇人听闻的饥荒当中能够存活下去吗？神会帮助眷顾和怜悯他们吗？神给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应许能够实现吗？雅各和他的11个儿子们以及他的亲属在迦南地苦苦的挣扎，想尽一切的可能去应付这一场的饥荒。于是雅各对儿子们说，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好像眼睁睁地看着我们 竟有的一点点粮食慢慢的吃光了，我们为什么要坐在这里等死呢？我们应该想想办法。我听到埃及有粮食，那你们可以下去给我们这个大家庭换一些粮食，抵一些粮来，使我们可以存活不至于死。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是一个何等明显的对比。约瑟在埃及可能动动山珍海味，成群的仆人为他的饮食负责，他的父亲，他弟兄们却被饥荒折磨得苦不堪言。分享到这里，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需要停下来安静地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如何看待这两个极端？这样极端的对比在今天的社会如何提醒和启发我们？埃及，约瑟在埃及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柄，他过着衣食无忧的奢华的生活，他终于熬到了头了，以前的不愉快就让他过去吧，这些年都过去了，至于在迦南地的家人过得怎么样，那还能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这是我们人常常有的心态，常常有的想法。不，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约瑟的故事在第42章在继续。因为神关心的，上帝关心的不仅是一个人的存活，一个人的富足，上帝更关心的是他与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约。而神要借着约瑟书写他与一个民族的历史，上帝借着约瑟这个人在书写着他跟一个家庭的历史以及与人类的历史。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神把我们放在一个家庭里面，上帝把我们放在一个社会环境里面，上帝把我们放在一个国家里面，神书写借着我们在书写一个家庭的历史，一个民族的历史，一个国家的历史。我们的人生不是我吃饱就算了，我们的人生不是我穿够了就算了，上帝在我们每一个的身上都有深远的计划和心意，不是我个人吃饱了穿够了我的人生就知足了就好了。我们出生成长以及生活的社会表面上繁荣富足兴旺和谐公平，但贫富的差距、资源分配不均衡的问题随处可见，根深蒂固。上帝要我们看到周围的家人、社会上的弱势群体，神放在我们身边有需要的人，无人照管的儿童、失业者、贫困的家庭，神把我们放在一个家庭里、一个社会环境里、一个国家里，也一定会给我们相应的责任和看见。因为我活在各种各样的关系里面，约瑟他到了埃及，他经历了起伏，那上帝给他责任，上帝给他看见。我在德国毕业以后，大学毕业以后，读完研究生毕业，刚到鲁尔区来服侍。有一天晚上，我来不久鲁尔区，我乘着公交车回家的途中，我认识一位同胞，他来自福建，年龄跟我相仿，20岁刚出头就来德国，10多年就在中餐馆的厨房里面打工，几乎没有休息日。他能说的德语，完整的德语不会超过10句，这是10多年前的事情了。从那天晚上在公车上的聊天，我们就成了好朋友。他跟我分享说，来德国打工10多年了，由于身份问题他无法回国，但年复一年他每个月必定会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小心翼翼地把存的钱 寄到家里去。他给我讲的时候语气很平静，眼神很温和，丝毫没有任何的无奈和埋怨，他并没有因自己的饱足而知足，而他每个月小心翼翼地把他的收入要寄回家里。他说他的我的父母需要，我的家人需要，至今我都没办法忘记他。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就是责任，这就是负担，这就是付出。上帝把我们放在一个家庭里面，上帝把我们放在一个社会环境里面，上帝把我们放在一个国家里面。不是我吃饱了就够了，不是我穿足了就完了，而是上帝同时把各样的责任负担看见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约瑟并没有满足于自己的饱足，约瑟并没有以自己的饱足为人生终极的目标，因为上帝借着他要书写一个家庭的历史，要书写一个民族的历史，要书写一个国家的历史。雅各打发他的十个儿子到埃及去涤粮，当初雅各把约瑟送到他的十个哥哥那里，结局是出卖，而如今雅各打发约瑟的十个哥哥到埃及去涤粮，他们见到了约瑟，结果却是拯救。他们到了埃及，脸伏于地向约瑟下拜，因为约瑟掌管埃及的粮食，他有最终的决定权，他是埃及的宰相。这一幕让我们立刻想到约瑟的两个梦。当时17岁的约瑟，他年少轻狂，口无遮拦，把自己的梦原原本本的他告诉哥哥们，我们在田里面恐何家，我的恐起来站着，你们的恐围着我的恐下拜。他又说，看哪，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太阳月亮和11个星向我下拜。他的哥哥们说，难道将来有一天我们要跪在你的面前下拜吗？随着他的哥哥们在埃及的跪下下跪，约瑟的梦真的实现了。但只有约瑟看到这一点，而他的哥哥们当时一无所知。10多年过去了，他们绝对没有想到弟弟竟然在埃及做了宰相。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是从人的角度和思维给出的一个解释，但从神学的角度来讲，这里我们看到一点是罪弄瞎了人的眼睛。一个陷在罪里的人，他只看到自己的行动，他无法看到我的这一动作的背后其实有深远的上帝的心意，有深远的属灵意义。最狭制人，只让人在自我和自我的行动中打转，使我们无法超越自己。现在最终的人不可能了解我们各种行动背后其实有更深的属灵意义。现在最终的人，神真理和启示的光无法照亮他的内心。罪在神与人之间建立起隔断的墙，罪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起隔断的墙，罪破坏神与人的关系，罪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耶稣降世为人，背负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因着耶稣基督赦罪和拯救的恩典，我们与神和好，我们也与人和好。神借着圣经的话语和圣灵的感动与我们说话，在我们生命的各种处境当中感动我们，提醒我们，劝勉我们，引领我们。因此当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隔断我们与神关系的墙消失了，隔绝我们与人之间关系的墙也消失，我们的生命的那个天际线会越来越广，越来越宽，我们能在人生的各样具体行动中看得更远， 更深更广。也就是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耶稣基督会让我们有属灵的看见，在我每一个动作的背后，我可以有属灵的看见，而这属灵的看见也能够让我们进一步的去亲近上帝，去亲近人。这属灵的看见能够帮助我们改善与人的关系。我的一个德国邻居，他们夫妇因一些微不足道的纠纷与女儿关系闹翻。他们跟女儿虽然就是邻居，出门天天见面，但形同陌路，从不打招呼。这样可怕的关系持续了20多年，住在同一栋楼里面，都是一家人，众邻舍都看在眼里。有一天，我的德国邻居很兴奋地告诉我，他说，我们夫妇与女儿之间的关系改善了，我们彼此原谅了。自此，我常常看到他们一家人高高兴兴地出入，时不时一起的去度假。我的德国邻居说，感谢上帝，等我们关系和好之后，我发现之前的很多言行其实很可笑，很肤浅。20多年的冷战结束之后，我才明白，过去的仇恨怎么能够胜过我们之间的亲情呢？上帝给我们属灵的看见，属灵的看见能打开我们人生的那个天界线，我会看得更远更深更广。为了试验约瑟的哥哥们是否真心悔改，愿不愿意承认当年的错误和罪，约瑟指控他们是奸细，并且把他们下在监狱里面3天。到第3天，约瑟对哥哥们说，我是敬畏神的，你们照我的话行就可以重活。你们现在在监狱里面，我是敬畏神，你要照着我的话行就可以重活。约瑟借着这句话提醒他的哥哥们，你们现在监狱里面，你们应该想想你们信靠的神，你们的信仰在哪里，你们信靠的上帝在哪里。你不需要再用人的各种理由狡辩，你们单单敬畏上帝，你根本不需要害怕我，因为我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雅各家里的这件悲剧怎么样的解决，只有他们都到上帝的面前，只有他们都归回到信仰，只有他们把这些年的恩恩怨怨都交给上帝的时候，接纳和赦免才能真正的成就在这个家庭里面，会在成就在他们当中。约瑟的哥哥们在监狱里面开始冷静，开始深思，他们想到了多年前所犯的罪行，原来他们当初给父亲撒谎，原来这件事情就过去了，认为自己没事了。但在监狱里面，他突然发现，原来这罪恶感和内疚感一直随着他们，随着他们一生挥之不去。刘辩开口说，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那个罪紧紧地跟着我们的脚踪，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他一直在追着我们。这次回国，我有机会跟一位陪伴过我很多年的老教授分享，他80多岁了，身体很虚弱，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他说，年轻的时候我生活的主旋律就是在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当中被整和整人，但现在他说，我闭上眼睛，过去的一幕幕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来。他说，我内心非常的内疚， 我非常的惭愧，年轻的时候我经历的就是各种的斗争，我以为那些东西我可以忘记，那些东西可以离开我，但是他说八十多岁了，我在上帝的面前很内疚。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罪会追讨我们，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认罪悔改，我们才能真正的得到罪的赦免。那位老教授给我分享说，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的斗争，这么多的政治运动的人，我说我没办法想象为什么还有人能够拿起扇子在公园里面去跳那些中字舞，他们跳得起来吗？诗人大卫王在诗篇五十一篇里面，他祷告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洁净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洁净我使我干净，求你洗涤我使我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我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约瑟的哥哥们在监狱里面，他们想到十多年前自己所犯的罪，他们想到这个罪一直在追讨着他们。约瑟的哥哥们开始公开的提出并谈论他们所犯的罪，他们当年把约瑟卖到了埃及，撒谎给父亲，可能十多年他们从来没有再提这件事情，认为这件事情过去了，这件事情没有了，他们就可以这样子的活下去。但是在监狱里，可能是他们十多年来第一次提到这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是认罪悔改的开始。约瑟并没有报复他们，约瑟的安排帮助他们开始走上神公义正义的路。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记载到，他约瑟听到哥哥们谈论当年的那件事情以后，他转身退去，哭了一场。在约瑟的故事里面，约瑟被扔到井里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哭。约瑟被下到监狱里面，被冤枉，被下到监狱里面做了囚犯，他没有哭。当约瑟听到哥哥们谈论他们当年的罪行的时候，他哭了，他的心柔软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赦免和接纳的功课很不容易，双方都需要眼泪。赦免和接纳的功课，双方都需要神的帮助和怜悯。赦免和接纳的功课，双方都需要跨出第一步。约瑟他哭了， 约瑟随后把西面关起来，然后打发其他的哥哥们带着粮食回去。约瑟如此行是为了进一步看看哥哥们心里的想法。在回家的路上，他们中间的一位发现他原本拿去买粮食的钱却仍然在口袋里面，跟粮食还在一起。他惊叹地说，我的银子归还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那个银子回来了，一切都回来了。约瑟的哥哥们再次回到了埃及，他们昔日的梦回来了，他们过去的故事重现了，内疚、伤痛、愤恨又回到了原点，回到生命的原点。约瑟都回到了雅各的身边，都回来了，都归还了。这就是我们的人生，这就是我们一生的路。他们第一次提心吊胆，战战兢兢地彼此说，这是神向我做什么，他们想到什么，这是神在责备我们吗？上帝要告诉我们什么？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自己？我们应该如何回应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认识和承认自己的罪，然后询问神，最后请求神的赦免和饶恕，前两步约瑟的哥哥们都做到了，关键的第三步还等待他们去迈出。他们到了家里以后，他们自然把所有的经历都告诉了父亲雅各。父亲雅各并没有为他们提来的粮食而感恩，反而向他们大发雷霆。这个家庭何等的苦，这个家庭何等的扭曲。他对儿子们说，你们使我丧失了我的儿子，约瑟没了，西缅也没了，你们又要将便雅悯带去，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地下阴间去了。分享到这里，我们一定会问，雅各，你到底是一位怎么样的父亲？你说我的儿子不可能跟你们一起再下去，哦，难道你只有那一个儿子吗？那其他的儿子你把他们看作是什么？难道他们不是你的儿子吗？你把他们当作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创世纪42章这张经文的最后的这段对话是什么？创世纪42章最后的这段对话其实是一声呐喊，是一个家人，一家人对怜悯、对赦免、对饶恕和接纳的渴望，对爱的渴望。前段时间我回国，由于照顾父母，我接触的人不多，但在不同的场合，我听到的就是一声又一声的呐喊。婚姻的问题、遗产的纠纷，好像任何家里都有遗产的纠纷和吵闹，教养儿女的困扰，工作岗位上的压力，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对正直的那种疑惑和思考，破碎的家庭关系，每一次吃饭的饭桌上，每一次聚会当中，我总觉得我听到的就是一声又一声的呐喊。相同的故事，不同的版本；不同的故事，相似的版本。我们生活在一个物欲横流、尔虞我诈、弯曲悖逆的社会，整个社会都在发出一声又一声的呐喊。社会需要赦免，我们每一个人需要耶稣基督的爱。 需要怜悯、接纳、饶恕、肯定。创世纪四十二章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带着这些呐喊，带着心里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想法，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把它交给神，把它交给耶稣基督。神在耶稣基督里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医治我们所有的伤痛。神、上帝每时每刻都在听我们内心的那个声音，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一声又一声的呐喊。上帝会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心灵的自由，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应许，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当我们打开创世纪约瑟的故事的时候，我们从中看到你对一个人的带领，一个家庭的带领，一个民族的带领。主啊，你是赐自由的主，你是赐饶恕、赐接纳的主。主啊，当我们今天来读这段故事的时候，求你借着这段故事，让你话语的真实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单单的仰望你，求你赦免、饶恕、接纳、肯定我们，赐给我们生命的自由。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